远征代工龙头台积电10月14号正式宣布将会到日本的九州岛投资设厂。日本索尼公司、丰田汽车参与共同兴建，预计2022年动工，2024年完工启用。据多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企图用最高补助的大约5000亿日元，可能在10月底国会众议院大选之后编入2021年度的追加预算当中。资讯工程与电机专家、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向美国之音说，日本的最大产业是汽车，现在的汽车制造动不动就要使用几千枚的芯片，加上电动车的流行，车用芯片重要性是日益升高。而此外，例如物联网、车联网、万物联网等都需要大量的芯片。日本政府希望保障电脑芯片供应，台积电在日本的设厂正好满足日本政府的需求，所以台积电获得日本政府对此计划的强力承诺和实质补助，亦令到台积电扩充产能和供应链的全球生产蓝图布局更加完整。他说，
台积电是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其任何营运决策在商言商。
张瑞雄说，台积电是一间公开上市的公司，他们的任何营业决策在商言商，一定大部分基于公司的最大利益，所以台积电的全球据点扩展决策一定是根据客户需求、商业机会、营运效率和成本考虑等因素。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除了日本政府承诺提供几千亿日元补贴之外，还有其他吸引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的原因。他说，
またソニーと電装も出資す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
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说，索尼集团和丰田汽车集团旗下最重要的零件制造商 Denso 出资共同兴建工厂也是重要原因，这样对台积电来说是更大幅降低成本。再者，台积电是好像服务业一样因应客户需求度身订造产品的企业，索尼虽然不是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但是藉由索尼的扩大顾客群，台积电可以建立起和客户紧密沟通的模式，构造出客户满意度更高的产品。铃木一人又指出，其中仲有政治因素，由于现在中国和台湾的紧张情势直线上升，必须考虑万一进入战争状态，台积电将生产基地保留在国外，可以分散风险。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4号晚的记者会上提到，其实日本政府从2019年起就和台积电展开协商。岸田文雄说，台积电在日本兴建的半导体工厂可以提高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自律性，对经济安全有莫大的贡献。对此，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晶片回到国内生产。
张瑞雄说，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芯片返回国内生产，更由于疫情的流行，日本汽车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芯片短缺问题。而此外，台湾和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亦加剧了地缘政治对供应链的压力，这个都使到2021年初美日等国将科技产业最为依赖的台湾芯片业列为全球供应链重要潜在风险。目前全球正在重建供应链去脱离对中国的依赖，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需要芯片支持的物联网 IoT 和无线通讯技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美日欧等西方先进国家阵营未来和中国为主的阵营势必会两极化，很多产业标准恐怕将会向着双方没有互换性的方向去发展。而铃木一人就指出，自从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半导体业就已经丧失了竞争力，无论政府启动几多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政府积极吸引台积电在日本设厂，最后目标是振兴日本国内的半导体产业。他说，
日本の場合これまで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のは、一つは垂直統合といって。
铃木一人说，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纵向一体化，半导体业亦是由各个企业依赖自己的产品独自生产自家适用的半导体，工厂设置和机械的购买都是由各个企业自行负责，所以可以承担的成本不大，所以制造成本高，效率亦不是那么好。这个形态和世界半导体生产的横向分工方式是非常不合， 咁而家國際趨勢已經係生產好多不同商品都適用嘅半導體啦。咁所以日本希望透過台積電到日本設廠，擴大日本嘅半導體業嘅基地，使到日本能夠建立類似台積電嘅工廠，逐漸適應橫向分工機制嘅半導體生產方式，最後係降低製造成本並且提升製造嘅效率。台积电宣布在日本九州岛设厂的事件，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可能是日本和台湾建立日台经济同盟的开端。但是张瑞雄认为，在这个时间期待日台经济同盟是言之过早。他说，
这只是在商言商和日本建立本国国家的产业需求，所以也不用太过于解读。
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只是在商言商，同埋日本基于本身国家的产业需要，所以不需要过度解读，认为这个可能成为日本和台湾建立台日经济同盟的起点，因为台日经济贸易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福岛核灾难区生产的食品进口、经济海域重叠的问题等等。再者，日本也不是太可能想得罪中共，所以大家不用期望太高。而铃木一人就认为，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将会令到台积电拥有日台经贸友好大使的角色。日本已经感受到台湾释出的善意，对原本就亲近的台日关系增温有更大的帮助。而相反，日中经济连接急转直下，两者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
半导体はもうすでに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例えばファーウェイ。
铃木一人说，中国依赖日本的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但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就受到限制，包括日本不再和中国的华为合作，日中半导体贸易早已经陷入了困境。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是在这个之后的事情，而且只是一间企业，无论是台积电是否进军，日中之间的半导体业的联系都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目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据韩联社的报道指出，如果台积电接受日本政府援助的日本设厂生产半导体，并且以较低的价格供应日本国内市场，恐怕会使到同样作为半导体供应链的南韩对日本的出口减少而遭受损失，南韩可能因此而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铃木一人就说，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旨是维持自由贸易，但亦要配合目前的世界局势。他说，
やっぱり国家の安全保障とか国家のにとって重要な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
铃木一人说，以日益重要的经济安全保障层面来看，某些战略性的行业研发和安全相关的投资都可能会被准许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的例外状况。而且世贸组织本身功能失调，即使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亦不能够审查，更加不能够作出裁决。所以美国和欧盟都投资加强供应链，这个在某程度上对 WTO 的自由贸易原则是不符，但现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所以目前日本不需要特别担心南韩提出申诉。而张瑞雄对此有他见解，他说，
我想至于 WTO 可能只有南韩会去告，但这种控告很难成立，因为要证明自己产业，因为
张瑞雄说可能只有南韩会向世贸组织提告，不过这种提告很难成立，因为难以提供客观的数据证明本身的产业因为台积电在日本建厂而造成损失。而此外，南韩对自己国内半导体的补助少吗？而且基于美日同盟，台积电亦在美国设厂，美国亦不会支持南韩提出的控告。其实企图向 WTO 提出申诉的国家，往往会因为难以证明他们在这个产业上面临的损失和被告国家在该产业补助金额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这个诉讼最后的难以进行。例如美国和欧盟虽然将就中国以巨额补助去支持半导体产业的举动视为重大问题，不过最后仍然因为举证困难未有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就说，全球都面临芯片荒，台积电因此成为各国积极争取的目标，同时各国亦分别扩大投资设厂。他说，
至于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各个国家都希望掌握到晶片的供应的命脉，所以尽量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建厂生产。
張瑞雄話：對全球半導體嘅趨勢影響，各個國家都希望掌握芯片嘅供應命脈，咁所以盡量喺自己嘅國家裏面建廠生產。咁台積電喺海外大幅擴產之際，佢哋嘅競爭對手亦大量投資去擴大產能。例如，英特爾斥資$200亿喺美國亞利桑那州建設芯片設施，以期係贏得蘋果同高通呢啲訂單。英特爾將會喺十年內投資歐洲高達$800亿，提高歐洲芯片嘅產能。台積電主要嘅競爭對手南韓三星，亦計劃斥資$几十亿擴大美國德州嘅生產基地，去響應華盛頓嘅呼籲，將更多重要嘅半導體生產帶入美國。三星為自己同高通、Google 等其他公司生產芯片，並且努力準備超越台積電，去爭取更多嘅客戶青睞。日本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就说，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对芯片短缺并不会产生立即的影响，因为要到2024年才量产，英特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亦是一样。他说，
要するに現状グローバルなサプライヤーの関係からするとあんまり変わって
。铃木一人说，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台积电进军日本代表着台积电的产能会增加，所以他认为在目前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之下，对于增加半导体的供应能力是有很大的帮助。不过由于工厂2024年才会开始全面营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知道届时半导体的需求供应平衡究竟情况是怎样。对于南韩来说，作为对手的台积电似乎因为进军日本抢走很多日本客户，但其实日本原本就对三星半导体的依赖程度不是那么高。三星的半导体是针对三星的自家商品的设计和制造，日本的索尼、三菱、日立这些产品依赖适用性高的台积电半导体的程度远远高过三星，所以他认为影响其实有限。铃木一人又认为，只是为自家产品制造的半导体势必必须会被市场淘汰，适用性高的台积电产品长期以来是会获得优势，这个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亦是日本极力争取台积电在日本设厂的重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